我们一起先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我们要你拣选我们的道路，主啊，因为主啊，人以为对的路，主啊，不一定是你要我们走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向我们施恩，主啊，你也向我们扬脸，主啊，好让我们真的知道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知道，在这样一个荒淫被谬还有疫情横行的这样一个时代，主啊，我们知道如何好好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今天一点点的时间，主，我们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撒母耳记啊。那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来看撒母耳记的第九章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讲到撒母耳呢，他年纪老迈。然后呢他的两个儿子呢也不行他的道，然后呢以色列的长老呢就跑去找撒母耳他们要撒母耳呢为他们立一个王，而且呢是要像外邦人一样那撒母耳听了以后呢就很不高兴，因为他知道呢神一定不喜悦。那果然呢神就说，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因为呢神其实就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而是呢要找一个人呢来做他们的王其实你看到说神不是不给他们一个王，而是呢那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呢还没有出现但是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等不及了他们说呢我们现在呢就要一个王神就说，好，如果你们一定要，那我就照你们的标准呢给你们一个王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个第九章呢就是讲到这个人所挑选的王扫罗呢他出场了那我们呢要借着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情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神呢要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我请弟兄读一节，然后请姊妹读一节好吗？弟兄开始。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的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 仙剑在这里没有。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今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必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物，现在可以拿来。众人从秋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那我们刚才读完的这一章的圣经呢，啊，我们看见这一章呢就讲到扫罗呢他出场了啊。那我们看见呢，扫罗呢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啊，也是他们自己呢要来的一个王。那扫罗是什么人呢？啊，他这里面讲到说，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啊，那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呢在以色列中呢它不是一个大的支派啊，如果是大的支派，你比如说像这个犹大啊，像以法莲，这些都是很大的支派。那便雅悯呢他们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小的这样一个支派。那扫罗的父亲呢他说叫基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那在括号里面呢他说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大财主啊。那从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啊，你发现扫罗的家呢他确实呢是一个大户人家啊，不仅呢他有很多的牛啊驴啊，还有很多的仆人啊。所以不管是翻译成大能的勇士还是大财主，反正你就看见说扫罗呢他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人家啊。你可以说他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呢他就是一个富二代啊。那在我们的印象中哈，我们觉得说这些富二代呢啊都是很多呢都是这个啃老族的，对吗？啊，然后呢你看到说这些啊富二代呢他们好吃懒做，然后呢你看到说他们整天就是游手好闲，就是在花他们的钱啊。但是你看到扫罗不是啊，扫罗呢他不仅有一个好的出身 啊，你看见呢，他自身呢也有很多的优点，啊，所以你看见神呢不是随便的选一个人呢去做这个以色列人的王，而是呢挑了一个以色列人呢都觉得好的人呢来做他们的王，啊，所以除了这个扫罗他的出身好之外，啊，你看到呢扫罗的第二个优点呢，啊，他这边讲到说他又健壮又俊美，啊，所以你看到扫罗呢他的外形呢非常的高大俊朗，啊，身材呢他里面讲到说比普通的人呢高过一头，啊，而且你一看呢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像很有这个领袖的魅力，啊，那我们知道说虽然人的外表呢不是一个人真实的写照，啊，但是你看到外表呢常常会给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要不然呢我想也没有这种所谓的一见钟情的说法，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常常呢就是以貌取人，啊，很多人说呢现在年轻人，啊，结婚呢都是这个外貌协会的，啊，女的呢要找那个高富帅，啊，男的呢要找这个白富美，啊，然后你看到基督徒的要求呢比这些外邦人的要求还要更高，啊，除了要求这些其他的人要求的世界上的人要求的他还要再加上一条什么呢，你一定要信主，啊，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人说，啊，特别是基督徒的年轻人现在很难找对象，啊，所以你看到不仅仅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连属灵的撒母耳你看见他呢有时候呢也常常呢会看走眼，啊，你看到在后面撒母耳记上16章的时候呢他讲到当神呢叫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啊，那撒母耳一去到这个大卫的家里面他就看见第一眼就看见大卫的他的大哥以利亚，啊，他就说哎呀这个人肯定是这个神要高的那个以色列的王，啊，因为这个以利亚跟扫罗一样也是身材非常高大非常的魁梧，但是神告诉他这个不是他所拣选的，啊，在撒母耳记上16章的第七节他说因为耶和华看人呢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我奉劝所有那些还没有结婚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啊，或者是那些弟兄姊妹的父母，啊，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常常呢是看人的外貌，啊，我们看的呢是人的背景，我们看的呢是人家有钱还是没有钱，啊，如果你只看这些的时候，啊，而你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啊，你会发现当你或者你的孩子进入婚姻的时候，啊，常常会吃很多的苦头，如果照着扫罗的条件，啊，你发现扫罗的条件呢是很多丈母娘要去抢的女婿，啊，因为呢他真的是高富帅，但是他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啊，我想这个我们稍后会讲到，啊，那我们先来讲呢扫罗的优点，啊，前面我们讲了扫罗的两个优点，那扫罗的第三个优点呢是他做事呢他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殷勤，啊，他老爸呢叫他去找驴，然后呢你看见呢他没有随便出去逛一圈然后就回来说哎呀这个没找到，啊，就不找了，你看他找得非常的仔细，啊，他跑过了这个以法莲山地找不到呢然后就跑到这个沙利沙地还是没有，然后呢他又跑到沙林地，最后呢要跑到这个便雅悯地都没有找到，啊，你看到说他为了找这几头丢失的驴他翻山越岭，啊，他很认真的要完成了他父亲要给他的任务，啊，你看到扫罗的这个优点在他刚刚开始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这些以色列的仇敌的时候就显露出来，啊，不管呢他是去攻打亚门人也好还是非利士人也好他都很认真的在那里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在那里征战，啊，在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11节里面说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需要殷勤的去做工需要殷勤的去服侍主，啊，所以有个弟兄说他说像那些懒惰的人，啊，那些懒惰的基督徒甚至连撒旦都懒得用他，啊，所以盼望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一个做事认真、做事殷勤的人。那扫罗的第四个优点啊，他非常的体贴人啊。你看到呢，他找驴呢找了大半天啊，他的仆人对他，然后他就对他的仆人说，他说：“哎呀，他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他说：“恐怕呢，我的父亲呢不为驴挂心，反而呢为我们担忧了。”啊，你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很体贴、很细心的人。啊，他知道他父亲呢很爱他，知道呢他父亲如果他回去晚了以后，他的父亲呢一定会担心。啊，他很 care 他父亲的感受，所以他对他的仆人说：“还是我们还是回去吧，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啊，你知道很多弟兄呢都是很粗心的。啊，我们常常哈，弟兄把姊妹这个搞生气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哈，常常犯这个毛病。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怎么突然有一天我姊妹怎么就生气了？然后我就跑过去问他，我说：“哎呀，你为什么生气啊？”他说：“你不问还好，你一问呢，我更加的生气，因为呢，你连我为什么生气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很粗心。啊，但是呢，你看到扫罗呢，他却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啊，你发现呢，这个是扫罗的一个优点，也同样是他的一个缺点。啊，因为他非常的细心，他非常的敏感。啊，当他在后来，他听到那些妇女们在那边唱歌，在那边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啊，他觉得大卫怎么可以比他还要厉害呢？他就起来追杀大卫。所以你看见扫罗呢，在他性格的里面啊，他有蛮多的这些的优点。那扫罗的第五个优点呢，就是他很谦卑啊，至少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这样。当他的仆人向他提建议的时候啊，他能够呢很欣然的在那里采纳啊。当他说：“哎，我们还是回去吧。”但是呢，你看到说他的仆人却建议他说：“哎，他说我们最好呢，是不是可以先去找那个神人？”啊，你看到说马上呢，这个扫罗呢，他就很虚心的接受了他仆人的建议。啊，然后呢，你看到当扫罗呢，他见到这个，当扫罗见到这个撒母耳以后呢，啊，你看到撒母耳呢，去告诉他这个驴子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二十节的时候呢，你看到说，撒母耳说：“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啊，你看，你发现扫罗他回答的非常的谦卑。扫罗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啊，你看到他讲到说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中一个很小的支派，这句话是对的，对吗？但是呢，你看到扫罗的家族呢，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呢，却不是一个至小的家。啊，我想他们家呢，在便雅悯支派中，至少呢，可以算是一个名门望族。啊，所以你看到扫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呢，他真的是很谦卑的一个人。那扫罗的第六个优点，啊，他很懂得这个人情世故。啊，他知道呢，要去见撒母耳，要去见神人的时候呢，不能够空手过去，啊，要带点礼物过去。啊，基督徒需不需要讲人情世故？啊，你看见我们常常走两个极端哈，你看到的说呢，我们要不然呢，我们就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啊，什么请客送礼啊，什么这个婚丧嫁娶啊，我们都要和世界上的人看齐。啊，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讲到说我们把一切的人情世故呢，我们都说成是世界的风俗，啊，我们什么节也不过，啊，我们和什么人呢，这些外邦人我们也不交往，啊，我们过着这种孤芳自赏，我们过着隐居遁世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但是你看见主对着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主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主说你们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看到基督徒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在每一天这个平凡的生活的里面去活出主的见证。基督徒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也需要和世界上的人呢有这样一个礼上的往来。你看见正是借着我们和人的交往，我们让人看见我们里面那个不一样的生命。 啊，你看见主耶稣他也去参加迦拿的婚宴，但是你看见主耶稣没有喝得烂醉，而是呢，你看到我们的主他把水呢变成酒，他把生命和祝福呢带给人。啊，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去到这个税吏撒该的家里。啊，你看到主没有和撒该在那里饮酒作乐，你看到主是把救恩带到了撒该的家中。所以你看到基督徒做事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3-24节里面，保罗说，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在第十章31节，保罗继续说，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讲到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自己对别人有没有益处，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造就人，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荣耀神。你看到基督徒不是只生活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和蔼可亲，我们表现得非常的 nice， 但是你看到当我们很多时候到外面到世界上，在我们的工作生活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基督徒不是只生活在教会里，基督徒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见证。世界上的人在那里穿金戴银追求名牌，我们是不是要效法呢？世界上的人动辄收个彩礼就要几十万，我们是不是也要效法呢？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见证。那扫罗的第七个优点，他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大方得体。你看到当扫罗见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呢请他吃饭和他交谈，扫罗呢表现得非常的大体大方，非常的得体。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比如说你去见到一个名人，突然一下子见到一个名人，你会一下子会觉得哎呀手足无措，你不知道手脚要往哪里放，你知道的呢就是哎呀赶紧我要去跟他合个影留个念。你看到扫罗呢，他是一个无名小卒，而撒母耳呢，他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一个先知，但是扫罗他没有看见这个撒母耳呢，就诚惶诚恐，他手脚呢不知道往哪里放，而是他非常落落大方的在那里呢和撒母耳一起吃饭，一起交谈。所以你看见扫罗他真的是一个做领袖的这样一个人才。所以我们在上面一下子数了扫罗的这个七大优点，我们看见扫罗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一个人才，也是一个在人看来呢非常好的一个作王的材料。这么一个优秀的青年才俊，为什么神却觉得说他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呢？所以你看到从人的角度看，扫罗实在是一个好的材料，你看到这也是为什么神呢把扫罗呢给了以色列人，因为呢扫罗他符合以色列人要选王的一切的条件，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他是不是也符合神选王的条件呢？那神的条件是什么？你看到我们刚才在撒母耳记上16:17那边讲到，神在让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告诉他，耶和华看人呢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什么是内心？内心就是你和神的关系，内心就是讲到你里面属灵的光景。神怎么样看扫罗呢？你看到说在人的眼中扫罗有这么多的优点，但是你知道在神的眼中，扫罗只要有一两个致命的缺点，你看见他就完了。 扫罗的缺点是什么呢？我们讲到扫罗的缺点，第一个扫罗的缺点，扫罗是一个不认识神，和神没有关系的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你看到在经文的里面讲到说，当他们找不到驴呢，想要回去的时候，他仆人呢就跟他说，哎，我们先不要这个急着回去。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附近呢有一个神人啊，他很厉害啊，而且呢他百说百中。他说，我们要不要呢过去问一问他？你发现扫罗呢，他没有说，哎呀，对了，我忘记，原来这个先知撒母耳呢就住在这个附近，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撒母耳，他更不知道撒母耳住在哪里，反而呢是他的仆人呢比他更知道。你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哈，没有几个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是不认识撒母耳的，因为在第七章的里面呢讲到撒母耳呢，他每年都要到以色列的各地呢去巡行啊，他要去视察，一面呢在各地呢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一面呢就要把神的话语呢传给以色列人啊。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你一定很想去见见撒母耳啊，听一听他讲神的话啊。就算你没有见过撒母耳啊，你至少也听说过吧，对吗？啊，你看到说当人家去看完撒母耳又回来，一定跟你说这个关于撒母耳的事情。但是你看见，你发现扫罗好像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不知道撒母耳是谁啊，因为他的仆人告诉他的时候，他的那个仆人说的口气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城里面有一个神人，然后呢他把这个神人呢形容了一番。因为这个仆人知道说扫罗呢一定不认识撒母耳啊，要不然他就直接告诉他说，哎，撒母耳先知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扫罗呢他对神的事情他根本就不关心啊。比如说他在家里面的时候，有的仆人可能去看见撒母耳或者听到撒母耳的事情，可能回来讲的时候呢，他也从来不 care， 他从来不想听到这些关于神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说扫罗呢他是一个和神呢没有什么关系的人，而且呢你看见他也是一个不关心神家事的人。一个不认识神，一个不关心神家里事的人，可不可以做神家里面的领袖？你说扫罗不是有很多优点吗？对吗？我们刚才讲到扫罗他的七大优点啊，不错，扫罗是有很多的优点，这些的优点可以帮助他呢在事业上成功啊，他可以呢去做一个大地主，或者呢他可以去当一个大公司的 CEO， 但是他却不能够在教会的里面，他不能够在神的家中担当任何领袖的职责。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世界的首富伊隆马斯克啊，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啊，讲到这个马云和马斯克有一次在一个论坛的里面他们的对话啊，因为很多人说他们两个人都姓马啊，所以呢两马的对话啊，但是你发现他们的谈话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的上面啊，因为呢这个马云一成功以后呢就去搞房地产，就去唱歌，就去演戏去了。但是你看到马斯克呢却在那里研究这个回收卫星啊，回收这个火箭啊，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火箭是可以回收的啊，但是你看到马斯克呢他做到了啊。你看到他不仅是这个特斯拉的 CEO 啊，他也是这个 X-Space 啊，就是他的这个回收卫星的这个回收火箭的公司，还有这个推特的老板。这么聪明的人能不能把他请到教会来当长老呢？他也很优秀啊，他还经营这个跨国公司，他还经营这个高科技公司，他是不是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是不是他只要一信主，哎，赶紧欢迎你到我们教会来当长老？所以回到神的那句话，神不是看外表，神看的是内心，神要看你是不是一个认识他与他有关系的人。不管你再有钱，不管你再有成就，只要你不是一个属神的人，你与神的家呢就无份无关。你看到在创世纪的里面，神为什么恨以扫爱雅各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创世纪，你发现哎呀，这个以扫真的是一个老好人，对吗？他忠厚，他又忠厚又老实，而且呢常常呢打野味呢给他的老爸吃。然后雅各呢，简直就是一个妈宝 啊，他整天呢黏着他的妈妈，而且呢这个人呢还这个诡计多端。啊，从人的眼光来看，你发现呢，你觉得说这个以扫呢比这个雅各要好很多，但是神为什么却喜欢雅各，却恨恶以扫呢？啊，因为神看的是人的内心。雅各呢虽然诡诈，虽然你看到说雅各他诡计多端，但是他的里面对属灵的事情有感觉，他对属灵的事物他很羡慕，他羡慕神所赐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你看见以扫呢，他不 care， 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呢我可以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拿一碗红豆汤呢就可以换掉了。所以你看见雅各呢虽然很狡猾，但是神还是拣选雅各呢而不是以扫。但是你看见神没有任由雅各，神没有让雅各顺着他自己呢再那样行。你看到雅各的一生学习了很多的功课，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最后你看到神把一个狡诈的雅各变成了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所以弟兄姊妹，也许呢你也有很多的优点，也许呢你也受人称赞，但是你对神有心吗？你重视属灵的事物胜过属世的事物吗？神从来不看你有多少这些世界上人看重的这些的优点，神从来不看你是不是有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和地位，神看重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属他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爱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过去，不是我们去见主，就是主来接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整天都在这个世界的上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你会追悔莫及，因为你今天所追求的到那一天你什么都带不走，你唯一能够带走的就是你和主的关系，就是你里面那个属于主的生命。所以你看到不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就可以来教会当长老，教会是属灵的，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所以属肉体的人也不能够来担当神家的领袖。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扫罗呢不是神所拣选的。那扫罗的第二个缺点是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雕琢。你看到扫罗的一生，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学习呢就被推上了做王的这样一个宝座。扫罗的从小呢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虽然呢他也帮父母做事，但是你看见他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他在一个非常贫困的环境的里面长大。如果他不做王，他的一生可能继续的过着这个贫困的生活，但是你看到生活好像呢跟扫罗呢开了一个玩笑。有一个传道人哈，他把这一章的题目呢起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叫什么呢？他说这一章的题目叫丢了驴子找着了王位。扫罗呢他本来是要找几个那个丢失的驴子的，哪里呢想到呢找来找去，哎，结果呢找到了一个王位。神好像跟扫罗呢开了一个玩笑，把一个普通人呢一下子呢就推上了王位，推上了人生的一个巅峰。你说这对扫罗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你看到所有这些成功荣耀的背后常常带着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如果不是一个经过十字架雕琢的人，你把他一下子呢放在一个高位，其实你是毁了他。有一个落马的贪官，当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问他说为什么你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当县长的时候呢你是那样的蛮有口碑，那样的清正廉洁但是当他升到这个市长，升到省委里面当领导的时候呢他就落马了。他说以前我在当县长的时候只是偶尔有人送送礼，有人送送一点小钱，他说我都把他们拒绝了，但是当我升到市长，当我到省委里面做领导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发现原来权力 可以带给我那样多的金钱和利益。在这些诱惑的面前，他就慢慢的堕落了。所以你看到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去指责那些贪官的时候，你觉得你在他的位置上就会比他更好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犯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样的机会。等机会诱惑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可能你就是下一个扫罗。玉红杰弟兄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深有同感，他说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里面呢还有很多还没有挖掘出来的悲情下品。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罪性的里面还有很多的肮脏污秽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只不过我们没有遇到那个环境。当环境、当试探、当诱惑来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最深的那些的罪性就显露出来。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离开主，你发现呢，犯罪呢是必然的事情。如果主不保守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活在主里面，你看见当这个试探引诱来的时候，我们下一秒钟我们就马上跌倒。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对付和学习？你看见神常常借着这个十字架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丑陋和软弱，神呢要借着十字架，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这些的败坏和无能，但是你看见神也要借着十字架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和拯救，神更要借着十字架，他要把基督的生命和性情呢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因为大卫的一生他都在十字架的底下。他小的时候呢被家人厌弃，他年轻的时候呢被扫罗追杀，即使在他做王以后，你看见大卫仍然在十字架的底下。他犯罪之后，神就让刀剑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但是借着这些的经历，你看见大卫不仅更深的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和软弱，他也更深的经历到和认识到神的恩典和拯救。你看见只有这样，他才有资格呢来做以色列的王，他才有资格在这里带领和牧养以色列人。你看见当神把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告诉亚当，他说园子中间，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呢 你都可以吃，唯独园子中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你不可以吃。你看见神其实是把两条的道路呢放在亚当的面前，你是要选择与我联合吃生命树的果子呢，还是你要听撒旦的话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呢？你看见神同样把两条的道路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你们要我为你们选择一个王呢，还是你们要照着你们自己的知识和善恶的标准来选择一个王？很可悲的是，你看见以色列人和他们的老祖宗亚当一样，他们选择了善恶知识树，他们选择了扫罗来做他们的王。在以后你看见扫罗做王呢，给他们带下了一连串的苦果。那什么是做王的条件？做王的条件不是身材高大，做王的条件不是人以为的种种的优点，做王的条件是讲到你有没有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你有没有一个经过十字架雕琢的生命。所以你看见什么是做王的条件？生命才是做王的条件，生命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来明白并且能够在这边走在神喜悦的旨意的上面。我们在基督里长进，我们最近一直在读启示录。那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它有一个中心，就是讲到得胜者。因为得胜者呢有一天要与主一同呢来做王。什么是得胜者？我们常常觉得得胜者要求哇太高了，好像我们是可望不可及的。其实你看见得胜者就是那些让主在他们的生命中做王的人。 你想要当得胜者，你想要与主一同作王，你首先要让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做主作王，你要让主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能够来居首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在看扫罗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着扫罗能够看见神到底要的是什么，神眼中的那个优点是什么，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宝贵的。而且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羡慕呢，能够来做一个得胜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是吧？当我们看见扫罗的时候，主，其实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自己，主啊。虽然我们可能在世界上，主啊，我们会有种种的成就有很多的优点，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离开你，主，我们剩下的就是所有的败坏、软弱、失败和跌倒。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常常与你有一个好的关系，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旨意的乃是永远长存，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主啊，能够经历和见证你的自己，主啊，好让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主啊，好让世人也能够把荣耀来归给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主，我们能够忠心的为你来做见证，主啊，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苦难，主啊，但是你正是借着这些的难处，主，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你，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末了的时代，主啊，能够忠心的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